各位早上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《利未记》第16章第1到19节，29到30节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。死了之后，耶和华笑迎摩西说：“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柱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亚伦进神所，要带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，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，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腰束细麻布带子。头戴细麻布冠冕，这都是圣服。他要用水洗身，然后穿戴。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也要把两只公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。为那两只羊拈阄，一阄归于耶和华，一阄归于阿撒谢雷。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雷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于赎罪。打发人进到旷野去，归于阿撒谢雷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带来宰了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。拿香烛，从耶和华面前的坛子盛满火坛，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，都带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拦法具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7次。随后，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。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他因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当这样在神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为牧在他们污秽之中，也要照样而行。他进圣所。所赎罪的时候，会幕里不可有人，直到等到会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从赎了罪啊出来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也要取那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，抹在坛上的四角周围。大家好。我是阿比，今天早上欢迎你们。让我们先玩一个游戏，让我给你们几个日期，看看你是否能说出这个国家的名字。7月4号，美国；7月14呢，法国。这就是巴斯地铁日。1月26日呢，这个简单，澳大利亚。看看你能不能猜到下一个，6月的第三个星期六，以前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，这是国王的生日，甚至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，好吧？最后一个，9月24日，2023年，这是赎罪日，Yom Kippur。当今以色列依然在庆祝这个节日，机场被关闭， 商场都关门了，没有任何电视转播，人们甚至不驾驶汽车。这是在犹太教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，在利未记第16章。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们，在悉尼这里的2023年，除了这个不是关于关闭机场或关于关闭商店或没有电视转播，而它将会教我们关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而且特别是罪是有多大的一个问题。你是否曾经慢下来去思考这个问题？你最后一次这样做是什么时候？罪恶的问题到底有多大？如果你是我们新的成员，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。我们对立位记的了解已经过了一半，这不是一本简单书对我们说的话。而罪的概念就是背弃上帝。忤逆上帝。当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想要的，而不是上帝想要。多大的问题是罪恶呢？这很容易一笑置之。这就是这个世界思考罪恶的问题。这是一个有点调皮的地方，他甚至可以说好的顽皮。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，马格南公司推出了一个限量版的冰淇淋口味，你还记得它叫什么吗？七宗罪：贪婪、虚荣心和懒惰。而标语是什么呢？七宗罪的引诱有多强？我们屈服于它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冷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做，但随后我就是这样的。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相信上帝会医嘱。只是一点点，应该没事的。如果而我们看到，就在利未记的第16章的开头，这是为我们宣读的。让我们请看第一节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请在。讲道结束以后，问我，亚伦那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。死了之后，亚伦不可随时进绳索的幔子内，到柱上的诗人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诗人座上。我们看到，回到。到第10章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虎，认为他们可以进来，归于神的存在，在他们自己的条件下，不请自来。他们以为这可能是好的，这并不重要。如果上帝是神圣的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祭司，他们的父亲是亚伦，他们的书起来，而这是不对的。在第一节，他们死了，在本是具有很危险的，当他是神圣的，而。人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，而我们看到罪恶有多大。 在赎罪日的三件事中，因着罪恶，什么罪会怎样呢？牧师、血液和替罪羊。让我们祈祷，让我们看一看利未记第16章时，让我们祈祷啊。立位记的时候，能灵异理解立位记说的意思，让我们理解罪恶是有多大的问题，让我们能接触你。首先，谁能接近上帝？亚牧师。我们已经看到第二节，亚伦是不会来的。只要他愿意进入至神所，因为那是上帝所在的地方。但一年只有一次，他可以。而这正是第16章的内容。现在亚伦是大祭司，他被特别选中，由神来决定。在某些方面，他是最神圣的人。是的。但你是否看到了极度的小心翼翼？即使他也来不及不采取以确保安全。他所穿的衣服在第四节，他必须穿上一件是亚麻布的腰带，一条亚麻布头巾。他必须特别清洗。在穿上它们之前，在第十一节，他必须做出牺牲。在他还没有做出牺牲之前，为人民服务，他必须做出牺牲，为自己，因为他是有罪的。让我给你一个感觉，这里的结构，会幕就像一个移动的宫殿，这是神的存在，与他的人民，这是神所在的。的地方，有一个院子，周围有一堵墙，所以你不能只是随便进来。而在院子里是聚会的帐篷，这个帐，这个这是一个围绕着帐篷15米长和5米宽，还有一个又大又重的篮子，把它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圣地。牧师来了又走，并做不同的事情。而在这背后，第二部分是至圣所，圣所，那就是约柜的所在地。方丹有一个金色的盖子，这就是赎罪的封面。而这正是上帝的存在。你看到罪是多么严重吗？人们不能只是走，是也不能，只有大祭司，所以进入神所，而且每年有一次，只有他，甚至当他到达那里时，他必须要烧香来阻止他见上帝。这就像一个烟幕，在第13节，在耶和华面前。把遮染发具上的生恩座，使得他死亡。罪是严重的，只有大祭司，如果他做了正确的事情，以正确的方式，在正确的时间，他可以来进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神的隐藏，而这将是可怕的，在第二节，否则他就会死；在第13节，这样他就不会死；在第一节，他看到了他的发生是很可怕的，因为罪谁能来进入神的面前？牧师一个人，即使如此，你会颤抖的。他又是怎么做的？当他到达那里，是他心中的公牛，还有第15节中的山羊， 于是他拿起了公牛，他杀和他沾起的血，为自己的罪赎罪。然后在第15节，他带着一只山羊，并杀了它。他又取了山羊的血，再次进入圣所，和他做同样的事情。沾起的血出来了。而在第18节，他把公牛和山羊的血结合起来，他把它拨在祭坛，到处都是血。这是因为血就是生命。让我们看看第17章的第11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新约中也说了同样的话，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9章：不流血，没宽恕，我们欠了自己的命，那是多么严重的罪！上帝的和罪恶意味着我们应该死，但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里需要他们的位置，这就是为什么血应该是他们占了他们的位置，一个替代品。这是上帝的恩典。谁能接近上帝？牧师，罪恶应该得到什么？死亡。罪恶会发生什么？行动替罪羊，第10节中提到了这一点，并在第21节，亚伦用两手按在羊的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。罪必须被赶走，出自神的子民，脱离了上帝的存在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罪恶被转移，罪恶和邪恶，山羊的身上，山羊会被带走。到最远的地方，最偏远的地方，他被抛弃的地方，在旷野中，估计是死了。人民的罪恶被带离神的面前，出了营地，越远越好。你看到罪他的，他带来了赎罪。罪意味着没有人应当能进入神的面前，但上帝让牧师进来，罪意味着罪人应该死亡，但上帝让一个动物应该扔掉神的存在，一只动物。把罪来的上帝加上一个有罪的民族，等于死亡。圣洁的上帝加上一个有罪的民族，加上赎罪，等于生存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。使你们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那么，每年都会发生的事，意味着 它并不持久，它必须重复，再次，并再次，并再次。它并没有继续下去，它并不决问题的核心，罪恶。在我岳父母的地方，有一个楼梯。一，就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这很危险，他们很可能跌倒。楼梯顶端的两侧不够强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婴儿门。于是我的岳父岳母有这么一个大来封锁楼梯，而且还很有效，这很有效。这钉子孙女们来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把纸板再度返回在楼梯的单，把他们拿下来，然后又把他们挂起来。这个纸板它是有限的，我的解决方案，你必须继续这样做，一遍又一遍。同样的，进入神的通道也是如此，它是有限的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，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和他的危险，他可能会被击毙，甚至当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一团团的烟幕，所以他看不到。一个有思想的以色列人会想。一个山羊怎么能支付一个人？当然，一个人的价值是更高的。而对整个以色列来说，这怎能行呢？如果我在赎罪日之后犯罪，然后我死了，然后会发生了什么？但是，当然了，赎罪日以及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所有的事情，他们是事物的影子，要来。赎罪是耶稣带来的，请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第26和第27节，这里讨论了耶稣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愿是与我们和谐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。或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你看到对比了吗？耶稣，我们是个罪人，他需要自己被洁净。基督是圣洁的。亚伦每年都要重复这种牺牲。基督的牺牲是一次，是永远的。亚伦献上了公牛和山羊的血，这还不够。上帝之子比我们所有人的价值都高，放在了一起。希伯来书的第19节，我们2周前就看到了这个。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着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有了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下。令我们心中天良的切款已经丢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你看到那里的字吗？信心，没有恐惧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其中以色列人在利未记的第16章中。在我可以做，只有一个人、一个国家的，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可以做。 我估计亚伦会有颤抖。我可以进入神的面前，而不是死亡，甚至不害怕。你是否记得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喊道，然后马可的福音中，带我们穿越城市，进入寺庙，而在寺庙的中心，大幕拉开，挡住了圣洁的地方，它有70英尺高，出入人的手。当耶稣叫的时候，帘子被撕开了，从上到下进入猪的血。而对于那些信奉耶稣的人，没有内疚。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5节，它是牺牲品赎罪的。罗马书的第8章第1节，没有可以谴责为那些在耶稣里的人，他是替罪羊。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29节，上帝的羔羊，他带走了世界的罪。他是两只野山羊的人，在另未记的第16章，他取代了我的位置，他死了为了我，还有我的罪，他带着他远自东方。是来自西方的，这就是我们罪孽有多么深，罪恶那件可怕的事是与我们神隔绝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死，抛出了神的存在，罪孽被处理了，它已经消失了，因为耶稣，这是为了收尾。我可以说两件事吗？千千万万不要轻视罪恶，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，是违背创造了我们的上帝，并爱我们，并给予我们的一切。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。自从创世纪第3章，那罪恶是一件小事，上帝只是在撒娇，那你去试吧，这很好。生活中是否有一些领域？生活中的领域有哪些？你一直在那里开始相信这一点呢？一切就绪。但是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，如果你已经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，我们的罪已经支付，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与之抗争。但罪的惩罚，对罪的支付，它已经被支付了。他已经消失了，他被废除了。耶稣已经做了绝对的一切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变得正确。这不是过得足够好的生活，这不是摆脱这种罪，摆脱这种罪恶，成为一个足够好的基督徒，读够了圣经，祈祷1天3次，然后你可以进入上帝的面前。不不，我们的赎罪日是难受日，在十字架上，2000年前，完美的大祭司，他提供了完美的牺牲，带走了我们的罪到宇宙的尽头。看看耶稣是谁和崇拜，让我们祈祷吧，亲爱的主父。耶稣为我们支付了什么？为我们的罪，他支付了什么？他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羊。我们祈祷神，你让我们不能不把罪恶看小了，不把罪恶看当不是一件事，让我们以这种心态去认真的对待罪恶，然后去认真的去热爱耶稣，阿门。好，各位，今天的讲到就此结束。我们应该有回答问题的时阶段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请发信息。